我想跟大家说一个谜语，什么动物早晨的时候用四条腿走路，中午的时候用两条腿走路，晚上的时候用三条腿走路？有人知道吗？
人。
有人知道？人。对，这是叫那个斯芬诺克之谜啊、这个谜语就是人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小孩子嘛，他就在地上爬呀，长大了以后就可以用两条腿来走路，等老年了以后呢，腿脚不灵了，就要拄个拐棍了，是吧？就是看来人的生命是有一个历程的，从幼年到成年到老年。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肉身的生命跟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过程是类似的。对于我们做父母的来讲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长大，所谓的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都35岁了，这是我的吗？对不起，在这里。但如果一个孩子已经35岁了，他还不能够生活自理，还需要妈妈照顾他，然后呢只知道享受过快乐生活，翻过来还要抱怨父母没有本事给他挣很多的钱啊！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，你肯定会头疼死了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，同样我们的天父也希望我们在灵的属灵的里面也能够长大成人，像一个成人一样。那么在谈到我们基督徒成长之前呢，有几个误区我们需要认识一下。第一个，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跟你得救与否呢没有关系。你已经是生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你已经是神的子民，你的生命已经是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上帝已经在基督的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，这个是瞬间发生的。当你愿意承认耶稣，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上帝就把这份救恩给了我们，这个不需要有任何的过程。第二一个，就是你的成长跟上帝对你的爱不成比例的。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如果做得很好，做得比杨牧师还好，每天祷告28个小时，然后每天都能够读着圣经啊，这样的话上帝就会更爱我一点。你错了，上帝的爱跟你是否有成长没有关系，上帝都爱我们，甚至在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上帝就爱了你，甚至在我们跟神还为敌的时候上帝就爱了你。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要小心一个误区，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要做得更优秀上帝就爱你更多，不是。但是你也不要认为反正上帝都爱我，我就什么也不做，那也不对，因为你有责任来回应神的爱。第三一个，就是你的成长，属灵的成长跟你来教会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已经来教会10年了，我应该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，未必。因为有些可能在教会30年，他可能还不太会祷告，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悉，但也有可能他来教会就1年，他已经把圣经可以读一遍，他对主有非常渴慕的心。所以第四个，你的成长和你所拥有的属灵的知识不成比例。有的弟兄怎么很热心，他想等我把所有的圣经都弄懂了我一定就成熟了，不见得。因为圣经里说知识叫我们容易自高自大，你拿了圣经以后你就知道，丽玲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对啊，你要改啊、这个邢弟兄你看圣经上说的你要改，你不应该这样做。我们很容易把圣经就当手电筒去照别人，反倒不能够接触属灵的果子。所以你属灵的成长跟你是否能够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也不成比例。有的弟兄姊妹因为工作忙不能来教会，我们也鼓励他很好的去亲近神，在自己的家里面很好的去爱神。你可以，你应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应该来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团契，但是你需要在基督的里面成熟起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，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慢慢的长大。你的生命应该在基督的里面。所谓我们说属灵的成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看这个弟兄也不是看那个姊妹，我知道我们很容易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来找上帝你发现看不见了， 你不可以说啊，这个墙上这边有一个上帝，或者啊那个地方放一个上帝，你看不到。你来到教会里，你看到的都是人。看到人的话，人都没有完全的人，人就是有问题的，有麻烦的。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就看到了问题，看到了麻烦，看到了冲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成长。你来到这里应该看到上帝，借着我们的赞美，借着我们的祈祷，借着我们的读经，借着我们一起的敬拜，你看到神在这里要施恩给你，神在这里要帮助你，要使你的灵命能够得以成长出来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灵命成长是一个过程。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愿意相信主，接受他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然后你要借着一系列的聚会，一系列的一个训练，然后成长起来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，如果你还记得刚才的经文的话，里面会提到几个词。第一个就是小子们呐，然后少年人呐，然后父老啊，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命的过程。我们在主的里面从小孩子开始，然后我们成长成为一个年轻的人，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父老。小孩子的特点我们都很知道，小孩子很可爱，很天真啊，但是同样呢，他们的心智不是很健全，他们还没有长大，所以他们属灵的小孩子的话不是很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按照圣经里说，保罗说啊，你们是婴孩，所以我只能够给你们喂奶，还不能够喂干粮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知道一些基本的浅显的显而易见的真理。哦，上帝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上帝，那耶稣是谁呢？有的时候就迷糊了。还有个基督，耶稣跟基督什么关系？你看看小孩子的话，对基督的救恩有一了一点认识，可是对神的话语还不是很明白，很多还不是很深入的去懂，所以对上帝的心意呢还不是很明了。很多的小孩子，我们知道小孩子有个特点，就是很调皮啊。你可能让他往东，他就偏偏往西了，你让他拿这个，他说不啊。所以很多属灵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婴孩的过程中，也是不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呢就还带着那个过去的老脾气，还容易生气，还容易发脾气，还容易跟别人产生矛盾和纠纷，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。保罗说，你说你们长大了，看你们还经常吵架，你们还有诉讼，你们还有争竞，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孩子，还没有长大。第二一个的话，属灵的小孩子呢不容易分辨好坏。有一个我们经常会教小孩的一个儿歌，你还记得那个叫小兔乖乖，什么把门开开，快快什么快开快开，妈妈要来。我们通过那个儿歌要训练孩子去分辨，你不是要给所有的人开门，你要有分辨，妈妈来了可以开门，大灰狼来了就不能开门，但是小孩子不管的，你明白。虽然你跟小孩子训练了很多，但一旦你一敲门的话，小孩子还会很快就把门打开，因为他很单纯，他没有容易去分辨。在基督的里面，有些属灵的孩子也容易这样，没有分辨，只要别人说啊你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，然后他就很开心，可是没有想到人家传的是异端。你知道有很多的传异端的，他不是一说就是让你不明白的，他说的好像都是跟真的一样。在国内我们有个姊妹也是，他可能信主大概有2年多，也是受洗，也已经受过洗，但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就不能来教会。突然有一段时间呢，他就跟所有周围的弟兄姊妹都不联络，所以其中有他小组的姊妹就跟他联系说，哎，最近你怎么样，也没有见你来教会。他说我以后不去教会了。他为什么不来教会呢？不是挺好的吗？他说我现在得到了一个更好的真理。因为他不能来教会，他就上网，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关于信仰的一些东西，有些是跟我们信仰一致的，还有一些不一样的。甚至我的校友群里面，他们有一天，我们神学生的校友群里面有一天，他们传了一个视频，那个视频是东方闪电做的。他不会告诉你啊，我是东方闪电，我是异端，我来跟你讲，他不会这样讲。他们说，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会给你很好。但是属灵的小孩子他没有分辨，所以那个姊妹呢就被东方闪电的人给骗走了。他单身， 所以在网上认识一个弟兄，所谓的弟兄就很关心他，然后很爱护他，然后跟他讲解圣经，让他觉得心里火热。结果他被掳走了，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准备把他的房子卖掉，把工作辞了，然后要到内地去跟那个人结婚。然后我们去了很多次，我们跟他说这是不对的，这是骗你的。他还有半年就退休，你知道只要你正式退休的话，你所有的那个 benefit 都可以有效，你的退休金呀什么都有。他说我不要了，我要去跟那个人结婚。但事实是他被骗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属灵的小婴孩也一样，不能够分辨真的假的，好的坏的，对的错的，就是凭着自己的喜好，我喜欢就是对的，我不喜欢就是不对，就是错的。各位弟兄，我们要小心。第三一个，属灵的小婴孩不能够很好的持守信仰，因为他没有抵抗力，他的生命还没有长大，所以遇到患难呢，遇到打击呢，遇到挫折呢，就容易说啊不信了不信了，甚至自己呢一生气呢也说不信了不信了，这就跟小孩子闹脾气一样，三天好了两天又坏了，两天好了三天又坏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正常。如果你发现你的性情里面有这样的反应，这个很正常，因为你是孩子。如果我们身边有弟兄姊妹，你发现哎，这个怎么到了教会以后生命还没有什么改变啊？来了教会里面还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这个很正常，因为是属灵的孩子。怎么办呢？他们需要照顾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，孩子生下来以后你不管他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你要照顾他，你要喂他，你要给他水喝，给他奶喝，然后看着他长大了才能给他加一点辅食，再大一点给他加一点这个零食啊。他拉了尿了你都要照顾他。属灵的婴孩也是一样。我们在教会，很多的教会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开布道会，我们开奉新会，然后有不幸的人来了以后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让他填个绝志表，然后说好结束了，这样流失率就很大。因为我们忽略了他刚生下来，你需要照顾他，你需要关心他，你需要知道他有什么缺乏，哪里不舒服，你需要帮助他。还有呢，属灵的婴孩需要有神的话语，因为只有圣经才是我们生命的粮。小孩子如果不好好吃饭的话，肯定就是营养不良。今天那个贾弟兄没有来呢，他的小孩子就偏瘦，每次去了医生说啊你的孩子太瘦了，他说他不吃东西怎么办，现在慢慢加一点，哎好了好了就胖起来了。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啊，你不读圣经，你不明白圣经，没有神的话语，那你就偏瘦，你就发育不良，然后就长得不够快，然后脸色也不好好看。所以属灵的婴孩需要有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。同时我们需要帮助属灵的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好的灵修习惯，属灵的习惯。你们都可能知道那个有一句话讲，习惯形成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习惯，没有习惯也是一种习惯。有的人有早起的习惯，五点钟起来，六点钟起来出去锻炼身体啊，收拾收拾前后院啊。有的人呢八点钟起来，有的人的习惯早晚上呢早早的就休息，有的人习惯呢晚上呢深更半夜不睡觉。你会发现这些习惯会影响到你的生命，甚至这些习惯会影响你的人生。在有一次这个招聘会上，每个人都进去到那个叫什么官，面试官那里去跟面试官谈，每个人进去谈一会儿出来，进去谈一会儿出来。然后轮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，这个年轻人进去后看到地上有一张纸，他就随手捡起来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开始面试。面试完了以后所有的人淘汰，就他留下了。因为所有的人进去都看到那张纸在地上，没有人说要把那个纸捡起来，所有的人都想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我就不用管，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面试，我要拿到这个 offer， 我要得到这份工作啊。但是那个年轻人他有习惯，这个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小，从幼儿园开始。我们华人讲三岁看老，不是断定这个人，而是说在三岁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就养成了，待人的习惯，处理问题的习惯， 安排自己生活的习惯。所以对我们属灵的孩子、属灵的弟兄姊妹来讲也是一样，你在基督里面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习惯？打比方说，当你遇到一件突发事件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反应是害怕、恐惧、逃跑、埋怨，还是你的反应说主啊救我？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。如果你平常就跟神的关系比较紧密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得好，所以你每时每刻出现问题了，你第一个想到的主啊救我。当你遇到一个事情很顺利的时候，你觉得对你来讲很好很美好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会说对，感谢主，这个是好的习惯。或者你说，哎，你看我就比你强吧，我就比你有运气好吧。最近有一个人中了奖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一下子就9亿拿到了，哇，这个运气好厉害，你是不是羡慕得不得了？所以这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的问题。你平常亲近的是神，所以你的属灵的里面反映出来。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从现在开始你要养成一些属灵的习惯。比如说每天要读一点圣经，如果你实在很忙不能坐下来读圣经的话，你可以在你的车里听，你可以听圣经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机上下载那个圣经朗读器 APP， 你可以听英文的、中文的都有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每天祷告的习惯，你应该现在尝试一下，每天有一点时间跪下来，真的你要跪下来。当你跪下来的时候比你站着我觉得那个感受又是不一样。当然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教条化你一定要跪下来，而是说你应该尝试跪下来一个人很好的跟神亲近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感谢神的习惯的话，你应该养成感谢神的习惯，因为凡事要感恩啊。在教会里面有些老姊妹，他们做什么事情第一句话都是感谢神。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，我说哎呦，哪有这么多感谢神的事情，他们做什么事情就感谢神。这是他们的属灵习惯，他们知道上帝怎么的爱他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管好事坏事，先来了以后你先说三个字感谢神。我们有一个老姊妹，她给有的时候要给女儿带那个外孙，她给外孙训练一个习惯，如果这个外孙要去幼儿园或者他的爸爸妈妈要把他接走要跟他离开，他不说再见，他说以马内利。这个小孩子他妈妈接他要走了，哎，小孩高兴啊，准备要妈妈走了，这个老姊妹就说了，哎，你还忘了件什么事啊？啊，姥姥，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希望他的后代带着上帝的祝福，他希望他的后代能够在上帝的那里得蒙保守和眷顾，所以就养成一个习惯。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了以后可能不来教会，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认识神，也可能他来抵挡神，但最终他的灵魂还要回归到神的里面。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的灵还会抓住他，他那个从小建立起来说以马内利的那个声音又会响起来。所以属灵的婴孩需要我们照顾他。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属灵的婴孩，你要照顾他，你要让他能够有神的话语来喂养他，你要帮助他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的习惯，他的属灵的生命就能够很好的健康的成长。所以对属灵的婴孩来讲，虽然我们不够成熟老练，但是上帝依然要眷顾我们，喂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渐渐的长大。长大成为什么呢？长大成年轻人。我们中间有年轻人，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很活泼，很有力量，昨天晚上熬了一宿，今天照样精神烁烁，还能够很好的坐在前面。属灵的年轻人也是一样，他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所成长，在基督的里面已经也能够明白很多的道理，甚至也能够抵挡异端，也能够为神把自己摆上。属灵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服事，而且非常的爱主，很愿意去服事神，很愿意去帮助人，有热心去传福音，有热心去做神的事情。但属灵的年轻人跟年轻人的特点一样，年轻人生命不够成熟，思想问题不够老练。我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是03年，那个时候也是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毕业以后就想，哇，上帝，我要为你大发热心，要建一个10000人的教堂。 我真的去向那个方向去努力，我去探望，我去关心人，我去编排各样的工作啊，不用一万人，一百人也没有做到。为什么？那个年轻人他很冲动，很容易冲动，很容易按照自己的血气去行事啊，没有去看上帝要我做什么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上帝要把我放在哪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作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，你已经在基督里面成长起来了，你已经有了灵修的习惯，你已经开始熟悉圣经，你自己已经有祷告，你还有的时候你还可以去传福音，你在教会里也可以凑一些服事，你还需要做什么呢？你需要有一个关系的建立。对于年轻人来讲，需要有关系的建立，包括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后代也是一样，如果他在教会里面有朋友，他就能够留下来，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属灵的朋友，他就很难留下来。我们属灵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啊，我就要好好信主就行了，我要好好信主就好了，我不要跟那个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来往，因为这个牧师讲的我也听不进去，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做都不如我好， 我不跟他们来，我自己信，我自己好好的信主就行了。一般这样的人都不长久的，你最多可以坚持一年，一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读经也不想读了，祷告也不做了，再加上这个世界的吸引力更大，你那些不信的朋友动不动了，哎，走走走，出去喝一点，走，我们去哪个跳个舞啊，看个电影啊，去哪旅游度假，这个更快乐，你明白，比教会里的事情更吸引人，所以信心就没有了。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，你应该有一个属灵的团体，所以今年我们要慢慢在我们团契里面推行那个小组，原则上我们会按照片区，就是在你住的附近的地方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我们会每个星期有一个，从十二月份开始有小组的聚会，在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把现在星期五的晚上再往前推一步，使弟兄姊妹能够在跟你小组的话的那个里面去彼此的学习，彼此的看顾，彼此的联络和扶助，使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关系里面建立起来。所以对于属灵的年轻人来讲，虽然在生命上面有一些根基，可是还不够成熟老练，需要继续的去建立，需要被训练，被装备起来。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认为这个信仰是自然而然的，到了时候就成了，其实基督徒的信仰需要有刻意的一种训练和带领，这个是以前我们忽略的。我们以前的时候就甚至有一段时间呢，有一句话讲什么呢，明明白白下地狱，糊里糊涂上天堂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圣经这么多的奥秘你又搞不懂，搞懂了的话反倒你不明白了，干脆就不要搞懂了，那就糊里糊涂的反正就上天堂就好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应该有更多明白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，这个世界会给你很多的问题，问你为什么，你要跟他有回答。当你的同事你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问题等着你，你怎么去回答，你怎么去面对。当我们在寻求上帝的道的时候，当我们按照神的道去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挑战。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说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不能撒谎，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不撒谎赚不到钱呢，撒谎才能赚到钱。这个世界告诉你的是，你弱肉强食，你要比他厉害，他比你厉害，你要比他更厉害，你才能够压得住他。但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要做仆人，你要做别人的用人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被训练起来，被装备起来的话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出了教堂就被打败了。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爱主，很愿意为主活，很火热，结果一离开教堂发现四面吹的都是冷风。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哎呀，在教堂里面真好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很温暖，一起唱诗多么美好啊，祷告多么美好，一出去以后这个世界太败坏了，这个世界就是罪恶的世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上帝交给我们去管理的世界，这个世界那些所谓的败坏的人，那些的罪人，是上帝交给我们要去爱的人。那怎么能够做到呢？需要被训练起来，需要有装备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除了主日一起来敬拜，敬拜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额外的，我们用礼拜五的时间， 或者主日学的时间，我们有课程训练，我们更掌握更多的知识，我们明白更多上帝的道理，使我们的灵命被建立起来，被建造成什么呢？被建造成一个父母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什么时候生命成熟了呢？当你当了父母以后，你的生命就成熟了。当我没有成为父亲之前，虽然我有结婚有自己的家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体会到这个父母的心。当我有了孩子以后，才发现哦，原来做父母是这样的。我在没有小孩子之前呢，这个也比较调皮捣蛋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危险，反正有些危险的事情还专门去玩两下。当我有了孩子以后，我发现过马路我都要格外小心，对吧？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我才敢过马路。当我有了孩子以后，我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有危险的话，我就要远离一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有了孩子以后，才发现原来有一份牵挂。所以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你的灵命要成长，成长成什么呢？你能够成为属灵的父母，你的生命更丰盛，你的信仰的根基更稳固，而且你能够去喂养别人，你能够去帮助别人，你能够去带领你身边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的灵命也能够成长起来。有一种宣教运动叫 T for T， 就是 Training for Trainer， 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单要传福音给一个人，我们不单要帮助一个人，训练一个人，让他的灵命成长，我们还要让这个人可以去训练另外一个可以训练人的人，就是相当于四代。你训练这个人，这个人可以训练第二个人，而且第二个人可以训练第三个人，这样你的工作才算是告一个段落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需要突破一个误区。什么误区呢？你不要说我来教会就是我平安就好，我来了教会以后只要我能够保证我有永生，我上天堂就好。各位，这个是远远不够的，上帝还有更丰富的恩典等待着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。原来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要结果子的，所以圣经说有结30倍的，有结60倍的，还有呢？还有结多少倍的？还有结100倍的。不管你是结多少倍的果子，你总要结果子的，因为你是属灵的父母，你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被建立起来，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上帝的恩典在你的里面已经要一定要有果子结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结出果子来？除了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很稳固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自己能够守住持守信仰，不管外面怎么样，我们礼拜天坚持能够来教会。我们在国内我们训练弟兄姊妹，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时候也要出差到内地去，他们在安排他们的那个 schedule 行程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礼拜天空出来，或者他选择礼拜天聚完会了走，或者他选择礼拜六走，礼拜天可以到那个目的地，然后聚完会礼拜一再去工作。他们会很稳固的去参加信仰工作，他们会很稳固的参加团契的活动，他们会能够有力量去抵挡世界。他们明白无论如何上帝的爱不会离弃他们，不会再怀疑上帝的存在，不会再怀疑上帝的爱，不会再怀疑上帝的恩典，他们会牢牢地抓住上帝。同时我们还需要训练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属灵的父母，成为小组长，成为带领人的人，成为可以帮助人的人，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在上帝的这个天国计划的里面使用的人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需要你的灵命成长起来。最近在这个巴基斯坦发生一件事情，全世界都知道，有一个这个基督徒，他可能是天主教徒，他也是这个基督徒，叫阿萨亚比比。在2009年的时候，他跟其他的他们同村的几个啊穆斯林的妇女一起去摘草莓，中午了大家累了想喝水，他们说哎阿萨比比你去打点水来我们一起喝。你知道那个地方的穆斯林他们觉得地位很高，他们就欺负这个基督徒的，所以让基督徒去打水。好，这个阿萨比比很好，就打水来了。打水来了以后呢，他们不愿意了，这个穆斯林的这些妇女为什么不愿意？他说我们还没有喝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喝？阿萨比比说我用我的杯子喝水呀。他说你这个是亵渎我们的神。所以回去以后他们就告这个阿萨比比，说是他们这个 阿萨比比亵渎了安拉。你知道在巴基斯坦亵渎安拉是要被判死刑的，所以2009年的时候阿萨比比被抓起来判死刑，后来他要上诉，然后有一些基督徒也不愿意，一直到今天巴基斯坦的法院不敢判，因为那些极端分子说，法官如果你要敢判他无罪，我们就把你杀掉，就因为喝了一杯水。但是在这个过程这里面，有人也劝这个阿萨比比说，哎呦，你就不要信耶稣了嘛，你改成穆斯林不就没事了，你这样改信穆斯林的话就没问题了，人家也就不告你了，你就无罪回家了。这个阿萨比比说，不，我不能改变我的信仰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火一样的试探临到我们，国内已经有了，国内有的地方呢，你要签一个声明，声明上说我以前上当受骗了，我现在决定我不再信耶稣了，我以后也不去教堂了，签名盖章。为什么要这样声明呢？因为如果你不声明的话，你的社保没有了，国家给你的补贴没有了，有可能你的工作就没有了。这个还不是全国范围，是个别的一些地区，也可能是个别的地区的那个领导他有一点偏执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很多的地方已经有逼迫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祷告，在我们没有受到逼迫和大患难之前，主啊你快点来吧，我们就不用受那个痛苦了。但我们不知道，也可能有一天因为你是基督徒，所以你的老板说，哎呀，这个工作不适合你，也可能因为是基督徒，所以你的女朋友会跟你说，你信耶稣我不能嫁给你，也可能你是因为是基督徒，所以你的朋友说，哎，这个是上天堂了，我们都不要跟他玩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还能持守你的信仰，你还能稳固地站立在磐石上，你还能够大声地赞美上帝，你知道上帝在上面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。我们需要灵命成熟起来，老练起来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人生渐渐地在基督的里面越来越稳固。那有的弟兄姊妹会很谦虚，他说，哎呀，我都这个年纪了，就算了吧，这些事情交给年轻人啊，像 Sarah 啊、艾莉，像年轻人他们好好的去追求好了啊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叫摩西奶奶，旁边是他画的画，他现在画的画很有名，他是画家。有没有人知道他几岁开始画画？70、60、70岁。70岁，当他的孙子都长大了，他有一天突然想，哎，我应该把我的过去的生活的地方画下来，他就开始画了，就成了画家了。我们中间有已经过了70的，但是我看大部分还都在70以下，你不要等到70岁再去学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了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在主的里面去追求读经、祈祷、参加团契，你现在就可以得到训练，使我们的灵力一步一步被建立起来。你千万不要做一种人，一种人是富兰克林所说的，富兰克林说这种人25岁已经死了，75岁才埋葬。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25岁的时候就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任何的兴趣和盼望，就无所谓，反正活着就活着了，等到75岁才寿终正寝，其中这50年就糊里糊涂就过去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的，我们不能做这种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然后就等着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然后你也可以没问题，你也可以瞬间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，你也可以进到父的宝座面前，你也可以站在众圣徒的里面，但是我们两手空空怎么见主？或者我们可以现在就起来，在基督的里面有追求，我们能够接触属灵的果子，我们能接触福音的果子，我们能够接触基督恩典在我们里面的那种果子，我们带着丰丰满满的见证去见我们的上帝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思想的。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历程，从小孩子到年轻人到成为一个父母，这个是我们的过程。我们在团契的里面，我们也会这样推动弟兄姊妹，怎么去喂养一个小孩子，让他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年轻人，怎么能够帮助这个年轻人生命更老练更成熟，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，然后使属灵的父母去更好地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思想一下，你的灵命现在在哪一个阶段，你需要哪一些操练，你需要哪一些帮助， 使你的生命能够结果子更多，带着百倍的收成去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想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我看到我们旁边，我还没有去过什么西区教会啊，什么 HCC 啊，这些教会，我不是羡慕他们人数多，我是羡慕他们可以直堂，他们可以看到那些有福音需要的地方，他们就派弟兄姊妹去在那里住下来，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的小梦想就是有一天我们 CBC 的团契，我们也能够去传福音，也能够去直堂，也能够去把我们福音的果实让更远方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听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一同起来成长，成为满有基督的身量，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。不但我们自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，我们也可以帮助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一同得到神的恩典，将来我们一同来见我们的神。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自己完完全全显明给我们，你给我们的恩典和好处一样也没有藏起来，你把自己最好的给了我们。但今天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摆上，把我们的生命摆上，把我们的所有都摆上，求主拿起来使用，求主来祝福，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工作，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幼小的生命成长成为一个年轻的生命，从年轻的生命能够成长成为一个老练的生命，能够成为主所喜悦的生命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能够结出丰丰满满的果实。求主带领我们 CBC 的国语团契，带领我们的教会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传福音的教会，成为一个见证神的教会，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地方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